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新州新增20794例新冠病例，住院人数激增。联邦政府再划4.5万剂索取活物及新型药物治疗新冠肺炎。新州2021年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至近8年最少。工党许诺拨款5亿澳元建设雪梨至纽卡索高铁。去年第四季度全国增加近50万人就业。莫里森重申政府不会再实施疫情封锁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新州在过去24小时入面记录了20794个新的新冠病例，比昨日1月2号有所增长，但还未有达到记录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医院入面的新冠患者急剧增加，有1204人正在接受治疗。这个数字比昨日增加了138人，有95人在重症监护室，比昨日增加了12人。在重症监护室的这些人中，有25人需要通风。一夜之间有4人死于病毒，两男两女。两人年龄在70几岁，一人是80几岁，一人是90几岁。三个人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，一人接种了3剂。其中一位是来自雪梨西部的90几岁的妇女，她死于 US 庙的 Boston Clark Cabrini 老年护理机构。这个是第一例和这个机构爆发的疫情有关的死亡。经过进一步调查，有32个新冠病例被排除，令到新州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的病例总数达到248875个。在截至昨晚8点的24小时入面，共进行了96765次 PCR 测试。由于病例激增，人们对新州的医疗系统越来越关注。重症监护室协会主席 Mark Nichols 博士说，医护人员已经筋疲力尽。他说，在经历了新州和惠州的那一波浪潮之后，工作人员已疲惫不堪，他们真的很期待休息。但不幸的是 Omicron 的变种在社区，我们在社区有很高的案件量，所以总是有可能出现系统的压力，也有可能出现系统不堪重负的情况，即使是独立教育的生物体。尽管如此， Marco Lico 博士说，这个系统已尽可能的做好了准备，我们已经准备了2年。他说，我们以前经历过这种情况，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切的。Marco Lico 博士敦促所有居民在室内时戴上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预约接种强化疫苗。对于社区中那些推迟接种疫苗的人来讲，他们担心接种疫苗，现在超市里面会有一些患有新冠的人在你身边走动。他说，我想请你们重新考虑这个决定。新州卫生部提醒居民，他们在接种新冠后的14日内都有发病的风险。虽然大多数人在接触后的第一个星期入面会变成阳性，但大约1/4接触到新冠的人将在随后的7日内发生感染。因此仍然建议人们避免接受检测，除非他们出现症状。昨日记录了18278例感染，比1月1号的22577例有所下降。病例的减少可能和 PCR 检测水平降低有关。前一日总共进行了119278次测试。卫生专家预测，新州可能在几个星期入面每日记录10万个新冠病例。坎培拉消息，联邦卫生部长亨提1月3号宣布，澳洲政府已另外获得4.5万剂新型单克隆抗体药物 Sotrovimab 用于治疗 COVID-19 患者。连日来，Omicron变种毒株疫情在全澳洲迅速扩散，人们对每日病例数持续急增感到担忧。在此之际，政府能额外获得4.5万剂新型药物，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应对不断飙升的病例数的努力。亨特表示，Sotrovimab 药物是世界领先的治疗方法之一，有助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染疫患者，可以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增添另一层保护。它在减少重症、住院和死亡人数方面的有效率为 79%。 雪梨消息，2021年新州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新州约有270人在公路上丧生，比前一年减少14人，这个是自1923年以来最低的公路死亡人数。近一个世纪前的1923年，新州有220万人口，预测登记的车辆超过6.8万辆，当年的公路死亡人数是231人。 2021年新州有810万人口，登记车辆达580万辆。近八年来最低的公路死亡人数，亦意味着新州政府实现了它在2012年制定的将公路死亡人数减少 30% 的目标。新州副州长陶尔表示，过去十年来公路死亡人数的减少意味着数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，数百个家庭免于不幸。新州大都市公路厅长沃特表示，即使在疫情封锁之前，新州亦有望实现创纪录的低公路死亡人数。沃特表示，新州政府投资8.2亿澳元的道路安全计划正在发挥作用。这个计划包括降低城市的限速、升级十字路口的安全设施等措施。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说，如果工党当选，雪梨和利扬谷地区的高速铁路将是优先事项。这个将是澳洲连通主要城市的第一条高速铁路。这条线路火车速度将超过每小时250公里。将雪梨至纽卡素之间的旅行时间从2.5小时缩减至45分钟。一项最近的高铁报告说，雪梨至纽卡素线路将会是未来雪梨至布里斯本线路的第一部分。阿尔巴尼斯宣布，工党政府将设立一个高速铁路管理局，并将这条线路的有关事项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重点。阿尔巴尼斯还表示，将拨款5亿元用于征地、规划和其他早期工作。阿尔巴尼斯表示，快捷而高速的铁路将是工党智慧区域化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。这项计划强调去中心化对澳洲的重要性。阿尔巴尼斯还宣布，将会取消利扬谷地区下班时间全科医生服务的50万澳元拨款削减。工党正努力保留其岌岌可危的利扬谷地区职位，目前这一职位属于影子农业部长乔尔菲切吉本，但他将在下次选举时退出议会。工党仲试图在一轮联邦党竞选攻势中保护邻近的 Macquarie 选区、帕特森选区以及中部海岸的杜彪选区。与此同时，工党仲对自由党拥有的 Robertson 席位发起挑战。综合消息，自九月份防疫封锁高峰期以来，全国就业人数激增近50万，目前的经济复苏为新的一年就业热潮做好了准备。财长弗莱登伯格借此机会表示，下次联邦大选将是选民对边个党将能更好的促进就业增长、有更好的税收政策和经济管理的一次投票表决。新的税务局数据显示，自九月份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防疫封锁令到经济陷入低谷以来，劳动力市场增加了485,000个新的就业岗位，就业水平现在比疫情大流行前高出 5.7%。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，新数据显示，在10月和11月，新州、维州和首东领地解除封锁后，劳动力市场继续迅速反弹。新数据超过了最近的预测，巩固了澳洲在就业增长方面领先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地位。12月新员工人数大幅增长，增幅为 45%。好于预期的反弹亦导致国家福利开支进一步减少。12月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 1.8%。 最新就业数据发布之际，弗莱登伯格财长发起了今年第一次重大选举活动攻击，对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进行严厉的批评，说他是几十年来最左的政界领导人。全国各地的新增确诊病例虽然一直在增加，但澳洲总理莫里森重申，封锁已成为历史，不会因病例数量的增加而改变。莫里森表示，即使全国各地的每日确诊病例数量在攀升，但封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，因为在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到来之际，澳洲的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，政府的做法已经转变了方向。莫里森说，我们真的必须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病例数真的不是重点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应对卫生系统所受的影响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确保有合理的规则，允许人们回去工作，而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。他还表示，检测中心有免费的快速抗原检测盒，虽然病例数量大增，但公立医院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莫里森说，政府计划在这个星期进一步修改政策，令更多员工返回医院工作。夏季期间，医护人员一直在度努力工作，他们现在休国假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说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与私立医院和其他部门作出了安排， 在此期间补充人力空白。1月3日，惠州通报新增8577个病例，住院人数为491人，其中51人在重症监护。昆州报告新增4249例，并有一名30几岁的男子死亡。目前昆州活跃病例数量已飙升至20239例，有数人在重症监护中。塔州新增466例新病例，目前塔州的活跃病例数量已达到1691例。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514例新病例，这个又是当地新的确诊记录。目前在培拉社区中共有2116例活跃病例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